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特殊祈祷时刻一周年，脆弱中的大胆祈求仍在撼动人心。乔尔达诺宗主教结束在圣伯多禄宫城处的职务，圣地耶路撒冷庆祝圣居主日，印度尼西亚苏拉维西天主教堂遭遇自杀式袭击，圣周期间加强安全措施。罗马观察报近日发表了罗马圣教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总负责人门东萨书记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反思了教宗方济各2020年3月27日晚间在阴雨蒙蒙的圣伯多禄广场带领普世信友举行特殊祈祷的深刻含义。门东萨书记首先写道，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普及的时代，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代产生过如此多的影像，也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一样见证过影像变得平凡无奇。当代的影像不再独特唯一又真情实意，而是大量生成的产物，以及随拍随有转身即忘的自拍影像。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准确地称之为光晕的消失，以及影像不再构成遥远事物独一无二的显影，而是定格在反复梦游般的如梦似的画面中。这就是为什么教宗方济各在空荡荡的圣伯多禄广场的影像能感动所有人的心灵，并在教会内外激发所有人再三思考。门东萨书记表示，时隔一年，这影像值得重新审视。它让我们不禁要问，这影像的非凡力量来自哪里？为什么是这个影像，而不是别的画面继续呈现出我们现在正经历的一切？它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或者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为了从这非凡影像中探索值得更广泛思考的问题，书记指出了四个缘由。首先，敢于生活在脆弱中，并以之作为人性体验与信仰的场所。的确，由我们的消费社会所塑造出的主流文化，让脆弱性成为一个禁忌。脆弱是人们避而不谈的主题。教宗方济各敢于处在脆弱当中，对于世人的脆弱，他并未停留在谈论的阶段，仿佛事不关己，却愿意展现出自己如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脆弱。为此，教宗以一位能代表全人类的司祭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其次，大胆拥抱并赋予空虚以意义。在疫情大流行之初，封城带来的一种强烈体验是目睹城市的空虚。从这一瞬间到那一瞬间，弥漫着怪异陌生的寂静。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在极度孤独中，从我们的窗户窥视着外面的街道和广场，感觉到我们自己与世隔绝。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把空虚解读为威胁我们的敌人。然而教宗方济各睿智地拥抱这空虚，并把这处境下的我们比喻成暴风雨中的一条船。教宗表示，我们意识到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所有人都脆弱迷失。空虚提供了一个认识自我的新法则，让我们发现彼此不是互不相干的独立碎片，而是人人结为弟兄姊妹。在这，勇于寻找事件蕴含的寓意，教宗在解释马尔谷福音第四章35-41节耶稣平息风浪的事迹时，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举动。他重新调整了对疫情大流行的理解。最初讲话的政府领导人们将疫情大流行称之为战争，这样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也隐含着许多危险。教宗是第一个把疫情大流行定义为一个大风暴的人，如此一来，对疫情的诠释便从狭隘挑衅的层面进入了与基督宗教信仰有关的宇宙学幅度，体现出一种胸襟开阔的视野。最后一点就是，在沉默不语的天主面前大胆向天主祈祷，即使对信友来说，风暴也是危机的经历。那些门徒要叫醒耶稣的话中含有抱怨的情绪，师父，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我们吗？在面对邪恶的蔓延和伤害的迫境，我们痛苦地感受到天主那不可理解的寂静沉默。关于图像的力量，哲学家海德格尔写道，图像的本质就是表现某些事物。在那悲凉空旷的背景中，教宗祈祷和圣体降服的影像表现出不可见的天主是如何穿透历史的壁垒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寂静沉默让我们有机会跟随耶稣的脚步生活，在被抛弃的境况中以信赖之情把我们交付于他的手中。教宗祈求，从这个拥抱罗马和世界的柱廊间，愿天主的降服如安慰的拥抱降临于你们身上，事实就是如此。圣座新闻室3月29日发表公告，公布了圣伯德禄工程处的章程。公告表示，圣座大使加尔达诺总主教结束了特派专员的任务，而协助他从事这项任务的委员会也大功告成。此前，教宗方济各于2020年6月颁布了关于圣座与梵蒂冈成国公共合同的透明、监管与投标手谕，并任命了加尔达诺总主教，委托他负责更新章程、厘清管理部门职责和技术办公室。经历了9个月以后，这项使命业已完成。圣伯德禄工程处是专门为梵蒂冈圣伯德禄大殿所有必须的建筑和艺术工程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工程处受托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以及与之比邻区域内相关的建筑物。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新的章程将由甘贝蒂枢机来落实，他将于今年圣周履行，肩负起大殿总舵的职责。今年2月20日，教宗拣选了这位方济各会枢机，意大利亚西西方济各会会院前任院长，担任圣伯德禄大殿总舵。耶路撒冷圣母大殿敞开大门，迎接前来参与圣知主日礼仪的司铎和信友们，为耶路撒冷圣周拉开了序幕。尽管圣地尚未对外开放朝圣活动，但实际上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以使正常活动逐渐恢复正常。为此，当地信徒和在那里服务的修会团体可以参与圣周礼仪。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在为数不多的信友的参与下，于圣母前主持了圣居主日礼仪。他说，今天我们在耶稣死而复活的地方聚集一起，这礼仪是主复活的前奏。他为了完成他的苦难、死亡和复活的奥迹，才进入他的圣城耶路撒冷。因此，让我们怀着极大的信德，虔诚纪念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并在恩宠的祝佑下跟随基督，与基督一同背负十字架，以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皮扎巴拉宗主教以这祈祷文敦促参礼的信徒，借着在圣母大殿内小小的游行来回顾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情景。游行结束后，皮扎巴拉宗主教主持了弥撒圣祭。在耶路撒冷，圣之主日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当天下午在橄榄山举行礼仪游行活动。去年因卫生紧急情况没有举行，今年可以举行这项活动。游行队伍从贝特法格堂出发，朝着耶路撒冷城走去。游行途中，皮扎巴拉宗主教在主耶稣哀哭耶路撒冷的地方降服了耶路撒冷。信仰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基督信仰团体对苏拉维西岛旺加西天主教团体遭遇的恐怖袭击感到愤慨和恐惧，同时声援地方教会团体。3月28日主日当地时间清晨，苏拉维西岛南部旺加西总主教区耶稣圣心主教座堂正在举行圣之主日弥撒圣祭期间，遭遇自杀人弹的恐怖袭击。为此，教宗方济各在当天的主日三中经祈祷后指出，让我们为暴力的受害者们祈祷，特别是今天清晨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旺加西主教座堂前的恐怖袭击受害者。主任司铎图拉克神父介绍说，圣堂侧门发生爆炸时，堂内正在举行圣道礼仪，圣堂前广场上有很多人，两名恐怖分子乘摩托车试图闯进圣堂，遭到了安保人员的拦截，两名歹徒被炸身亡。爆炸导致至少20多人死亡，正在医院中治疗。旺加西教区的唐迪拉辛神父介绍说，堂里的神长教友们平安无恙，迄今为止除两名自杀人弹外还有其他人死亡。相关声明中，旺加西总主教区表示对目前局势感到担忧，严正谴责这起事件以及各种暴力行径，敦促所有人保持冷静和警惕。总主教区强调教会的礼仪和牧灵生活会暂停几天，希望能在复活瞻礼全面恢复。印尼基督教理事会负责人基尔托姆痛斥这一残暴的攻击，现在要保持冷静，信任当局。印度尼西亚已经启动调查，并宣布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是支持伊斯兰国的激进运动神权游击队成员，此前曾经在印尼和菲律宾制造过攻击教堂事件。2019年发生在菲律宾霍洛岛上的恐怖袭击也是神权游击队所为。印尼总统维多多痛斥这一恐怖袭击是可怕行径，指恐怖主义是反人类罪行，要求全世界同违背宗教价值观的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做斗争。宗教事务部部长谴责了旺加西恐怖事件，要求警方在基督信仰复活节期间加强全国各地宗教活动场所的安全保障。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发生过多起针对教堂和公共场所的恐怖袭击。2018年，苏拉巴亚三座基督教堂遭袭击。 2000年圣诞节和2004年都曾发生袭击教堂事件。印尼总人口 2.7 亿，其中 2.3 亿人为穆斯林信徒，基督徒2400万，其中700万为天主教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随后举行枢密会议，于6月21日选出若翰·蒙蒂尼熟基为新教宗，新教宗取名号为保禄六世，教宗于6月30日正式上任。若翰·蒙蒂尼熟基于1897年9月26日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年幼时在家乡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1916年入修院，由于身体瘦弱，他获准住在家中，1920年进铎后被送到罗马，在中座俄我略大学和罗马大学继续学业。1922年蒙蒂尼神父转学到中座外交学院攻读外交学，同时继续在俄我略大学学习教会法。1923年被派往圣座驻华沙大使馆工作，但因为波兰冬天寒冷，不利于他的健康，因而于1924年被调回罗马，从此在圣座国务院工作了30年。1937年蒙蒂尼蒙西被提升为副国务卿，成为当时的国务卿帕切利枢机和以后的国务卿米廖内枢机的得力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安排大量救济和照顾战争受害者以及政治难民的工作。1955年他被提升为米兰总主教后，努力使米兰教区蓬勃发展，他宣讲福音中有关社会的教导，又特别关注工人的需要，因而被称为工人的主教。1958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擢升他为枢机，他也被委任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央筹备委员会及技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保禄六世刚当选，便开始探访圣座各个部门。他最先探访的是梵蒂冈电台，电台也是他在任期间内所特别重视的机构。他于6月27日来到电台，在中央大厅中接见了电台的领导人士、30个语言节目部的负责人、技术人员和所有的员工，向他们发表了一篇亲切的讲话。教宗说，他以梵蒂冈电台为最先探访的机构，是为了向电台表达敬意。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为这个电台的服务表达感激之意。比如，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那段哀痛的时期，每一个灵魂和每一颗心灵都在急切等待梵蒂冈电台传出的声音和消息。随后，梵蒂冈电台又以同样的勤奋和投入来报道枢密会议的消息。教宗指出，梵蒂冈电台以所拥有的先进技术来为圣座的使命服务。从1931年2月12日起，技术设备的完善 有效并且普遍地向全球各地广播传扬福音讯息者的声音。教宗再次感谢梵蒂冈电台所有成员为忠实进行这个重要的服务工作而付出的热情与努力。教宗保罗六世当选不到一周，于6月27日下午5点乘敞篷车来到电台，在场欢迎教宗的有电台台长斯特凡尼亚奇神父、节目部主任拉米雷兹神父、工程师格里奥和朱蒂奇，以及电台的秘书长雷斯米尼。教宗立即上了电台的一楼，参观了几个录音室，亲切地问候了每日新闻节目的编辑和其他部门的成员，并在唱片室稍作停留，然后在电台的中央大厅发表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讲话。讲话完毕，教宗又探望了在电台四楼的无线电报工作人员，于5点40分离开电台。从教宗这次的探访可以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护和重视电台及电台的工作。就在教宗保罗六世探访梵蒂冈电台的三天后，也就是在1963年6月30日，电台详尽地报道了他的加冕大典。这个隆重的礼仪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电台除了使用中波外，还使用短波三个不同频率向欧洲直接广播，以短波不同的频率向拉丁美洲、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非洲广播。与梵蒂冈电台联系转播教宗保罗六世加冕大典的有欧洲、亚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各国的电台。电台工程师卡拉瓦尼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完成了至今最艰难、最复杂的广播，复杂的程度超过了大公会议节目的广播。一位意大利国家音响公司的负责人说，梵蒂冈电台在圣伯多禄广场做的教宗加冕报道高出196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收听率，破了全球广播电视报道的记录。这位人士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只需看看当时电台在圣伯多禄广场安置的设备和人员数目便可以证明。广场上有27个地方装了双线麦克风，安置麦克风的地方都有对内和对外的电话控制设备、灯光信号设备、混合协调设备、耳机、扩音器。每个安置了麦克风的地方都至少安排了两位技术人员、两位播报员、一位电话联络人。27个麦克风中有些是在广场左边大卡罗回廊上特别开辟的小屋内，其内并安装了录音和剪辑的设备，完全是一些小型的专业录音室。其他的麦克风，收录教宗声音的麦克风，设在教宗座椅附近和祭台上，收录群众声音的麦克风则悬挂在广场上空。为了联系这一切设备，使用了数十公里长的电线。整个加冕大典中，大卡罗回廊上的录音小室内，50位播报员用不同语言旁述的声音此起彼落，他们代表了全世界的人参加了这个大典。在场的梵蒂冈电台的神长们，包括了节目部主任拉米雷兹神父率领的30个语言节目部的负责人，还有特别为西班牙国家电台、葡萄牙国家电台、巴西电台、墨西哥电台、英国 BBC 电台、意大利国家电台、法国电台做旁述的各位神长们。教宗保罗六世上任不到6个月，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于1963年12月4日，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结束时，宣布他即将前往圣地朝圣。 他去圣地朝圣的举动出人意料，因为自从1809年教宗比约七世被俘虏后，他是第一位离开意大利的教宗。保禄六世教宗在宣布这个消息时这样说：我们心中深信，为配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圆满结束，也需要加强祈祷和我们已经决定的工作。经过深入的反思和热切的祈祷后，我们要亲自到我主耶稣的故乡朝圣。几天后，法国哲学家兼作家让·吉东写说，教宗迁往信仰的源头进行先知性的朝圣。听到教宗的这个宣布，我深受震撼。这个消息出人意料，但看来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简单。教宗的这个朝圣行程包括了基督诞生、成长、传教的地方白冷、纳扎勒、加里勒亚湖边、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与东正教的宗主教做了400年来首次的历史性会晤，显示出双方走向合一的心愿和诚意。教宗迁往圣地朝圣的举动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出人意料，梵蒂冈电台却没有因此而措手无措。他派遣了记者、技术和工作人员跟随教宗进行这个朝圣壮举。教宗于1964年1月4日至7日在圣地朝圣，12月2日至5日又去了印度孟买参加国际圣体大会。从此以后，每分教宗的朝圣和出访，电台都紧紧地跟随，每天通过最新的广播设备为听众做最详实的报道。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欢迎听众朋友们按时收听。愿天主降福保佑大家，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50.12公尺598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每天的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